让我们有个恭敬的心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十三章一到十节，请起立。马可福音十三章一到十节，请。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请我们保持站立，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慈爱的父亲，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得以称为你的儿女，可以领受你的真道。主啊，求你的真理的圣灵亲自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同在，打开我们与主的心，让我们的心变成像那小孩子领受你的真道，因为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感谢赞美主，祷告侍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请肖牧师为我们证道，证的题目是面对主的再来。
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来宾朋友们，主日平安。很高兴我们又可以在主日的上午一起来分享他的话语。我们要为着这样的恩典，包括我们有这样子的时间可以分别出来，有这一群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敬拜他，还有我们有体力，我们有精神能够来聆听神的话语，为这一切都要献上我们的感谢。在我们当中若是有今天是第一次来参与加入教会一起来敬拜神的来宾朋友，我也代表教会在这边欢迎大家。愿主的恩典真理与你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配得敬拜的至高真神，我们要将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我们也要分别我们自己来敬拜你。接下来我们要分享你话语的时间，我们祷告愿讲话的听到的都被同一位使人能明白真理的圣灵所引导，而彼此同盟造就。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要看到的经文，正道的经文是马可福音十三章整章的范围。这整章就称之为橄榄山的训示或橄榄山的讲论，因为这是耶稣和门徒在橄榄山上的一段对话。在对观福音当中，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还有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也都用不少的篇幅记载。那从刚刚大家读过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整篇的讲论是起因于耶稣与门徒的对话。当时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当时在门徒的眼中，这个殿是非常的雄伟华丽的。当时的一个史学家很有名的这个约瑟夫，他这样子记载到这个圣殿，他说他的外表看上去没有一样东西不使人心激荡，叫人叹为观止。从远远的看过去，它外表是有贴金的，然后呢，没有金的部分是极其洁白。他形容他这些使用的这个石头，长四十五轴，高五轴，宽六轴，是何等的巨大。所以当时门徒看着这样子一个雄伟的圣殿，有这样的感叹。但是耶稣对他们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 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听到了耶稣的话，门徒很好奇，第三节讲到他们到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还有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那么由之后耶稣所做的回应，我们一般可以将经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也是前半段，是关于门徒问到说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就是跟耶稣刚刚讲到这个将来这个圣殿全部都要被拆毁，那他们就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那耶稣来回应，从第五节开始，耶稣说，耶稣接连几次讲到了门徒要格外格外的谨慎。他一开始说到，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是起头而已。接着他又要门徒再次的谨慎，因为门徒要因着福音的缘故，因着耶稣的名受到逼迫。第九节开始讲到，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的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第十一节继续说到，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我们看到前面九节讲到是被交给公会，现在讲到交给官长，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讲到当时除了国与国，民与民，甚至连亲人当中就会有如此惨不忍道的这样子一个情况。第十三节讲到，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从第十四节开始，耶稣讲到了许多的细节，一般有人认为这一部分还是在讲这个整个圣城圣殿被毁的时候，讲到你们看见那行毁坏肯正的站在不当的地方，那时在犹太的应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是非常非常的混乱。耶稣说，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事不在冬天临到。而十九节开始呢，因为形容的场景很像是末日灾难的描述，所以也有人认为这是在讲基督再来的预告。这一整个部分的经文两种解释都有可能，我从十九节开始念。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着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减少了。之后我们还有看到一次耶稣再次用这个谨慎要门徒来注意的，从二十一节开始，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你们要谨慎，看啊，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那么后半段的经文就比较清楚比较明显，主要是讲关于末后的日子，描述了许多自然界异常的现象。二十四节讲到，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你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还用了两个比方，一个是无花果树的比方，要我们借着留心查看这些事情的发生。那目的呢，是要让人知道 人子近了，提示我们他就在门口这么近，表示他随时都有可能回来。就像什么呢？就像就在这个大门的门口一样，这么的靠近，随时主就有可能回来。接下来又提到个例子，是家主将权柄交给仆人，要这个仆人呢好好的警醒来看管的，不要松懈，因为时候是什么不知道，随时都需要提高警觉。耶稣讲到，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耶稣自己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进行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这边强调要我们对于那个日子不要去做任何的猜测或者是预言。在这整篇当中，两段耶稣所讲主要的内容，对于当时的门徒而言都是一个预告性的讲述，当时这些事情一点都还没有发生，所以他们并没有办法完全去掌握清楚知道耶稣具体在描述些什么。当圣经记载到关于未来会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来实现的，有些是在当代叫近期的未来会发生，有些时候是指较远处的未来，指向那个最终将来必要成就的事情。那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我们已经很清楚的有历史的记载知道当时门徒所在的这个圣殿已经完全毁了，在主后70年被罗马的军队给完全毁坏了。那我们可以借着这个已经发生的历史，一个成真的预言，然后用信心来看到神在将来必定要成就的事情。那么从一整章的内容一起来学习如何面对耶稣再来之前的日子。关于耶稣的再来，他曾经自己在跟门徒相处的时候，在世的时候，他就讲到过，我若为你们去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那圣经当中有许多处的记载关于这个日子，是透过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形容让我们来明白这个日子的重要性。在彼得后书他是这样形容的，3:10讲到，但主的日子，主耶稣基督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那日天必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他是这样形容那个主来的日子。保罗呢，他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讲到的是，弟兄们，论到我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同样他用主的日子形容现在到了，那么都一样，不要轻易的动心，也不要惊慌。前面彼得讲到说主的日子像贼一样来到，这边保罗也说，凡是有人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都不要轻易动心，都一样是在跟耶稣当时对他们讲的话表达的意思是一样。同样圣经也告诉我们，关于这个日子还有另外一个是关于审判的日子。罗马书2:3这边讲到，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讲到最终神是会有审判的。还是你藐视他丰盛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出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耶稣也曾经这样的描写，他说，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从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 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可见耶稣的再来代表了万物的终结，末日结局的到来，同样也代表着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将要在主的面前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启示录这样记载，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我们可以看到神在不同的时期透过不同的人，对于最后的这个日子都有非常相关而且相似的记载。所以我们对那个主要来的日子最基本第一个该有的认识，就是他必定会来。圣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万物有一个开始，也必定会有一个终结，而整个时间事件的决定都必须是出于那个掌管万有神他的主权，充分的在他一切的运筹帷幄当中。到那个时候，每一个人都必须为着自己的行为负责，要接受神完全公义的审判。当我们有这样的了解之后，我们会如何预备自己面对这个必定会来到的日子呢？我们又是如何的预备自己面对这个将要面对审判的日子呢？通常在我们的行事历上会记下很多，像是谁的生日啦，或者是周年啦，结婚周年啦，或者是交往的纪念日啦等等。那通常我们是怎么样为那些日子来做准备呢？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所以这是一个工程最终要被考验，而且是被火考验的时候。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是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所以面对那个必然来到的日子，面对那个将要被火考验审判的日子，你是要用金银宝石还是要用草木禾秸来建造呢？彼得也同样提醒我们，刚刚我们念到那段经文之前说到，万物都要被火给消化，被烈火给融化。之后他说道，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我们能不能够敬虔度日，最终安然见主的面呢？在这段时间，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耶稣提醒门徒，不断的重复告诉我们，这期间将会是一个充满谎言欺骗的一个时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刚刚经文已经讲到，有好些人要冒他的名，冒耶稣的名说我是基督，到处都有人这样讲，看哪、啊、基督在这里，看哪、啊、基督在那里，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行显神迹奇事，要来迷惑他的选民。耶稣预先告诉我们，将来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什么假货、水货、山寨版的基督，同时他避免我们要被他们来迷惑欺骗，叫我们不要信。帖撒罗尼迦后书更是指道，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且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做的是什么事呢？ 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这假神，自以为神，还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会遇到的事情包括了假神、假基督、假福音、假先知、假教师、假师父、假神迹等等的事情。从教会一开始成立，一直经过了2000多年后的今天，从来没有少过，一直有人在干这档子事，也一直有人被蒙骗。这让我们看到，无论是哪一个世代，人的心总是会对未来没有发生的事情感到好奇，想要去追求。但是人的智慧是那么有限，眼光是这样短浅，对未来总是很难加以肯定，因为这样所造成的空虚不安感，却始终没有办法找到一个锚让它安定下来，没有办法得到寄托，心里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所以很容易受到这些谎言的欺骗。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消息，这个相片是在德州这个 Waco， 在93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大卫教派的事情发生。当时的领导人David Koresh， 他就自称我就是基督，吸引了很多的人来追随他，甚至有人为他丧命。到后来，美国政府必须要派军队去将他们铲除。我那时候人在台湾，我都还有印象，新闻报道在报道美国德州发生的这件事情。比较近期一点的，我人来到美国了，经过从家里来到教会的路上，高速公路就看到类似这样子的牌子广告。这是一位叫做 Harold Camping 的牧师，他们有经营他们自己的广播电台，不断的宣扬，算出来末日的时间就是这个日子，花很多的钱透过广播媒体到处宣传。这类的事情层出不穷，我们都不陌生，未来还会不会有？肯定会有。他们都是基督徒哦，也说自己在读圣经哦，但是他们却做出这样的事情，很让人难以置信，不是吗？但是有没有人相信？还是有人相信他们。那这些信他们的人到底是信神的话更多一点呢，还就是信错了，信到人的话了？他们是一生追随耶稣的人呢，还是他们甘愿追随那个假基督，追随那种宗教的领袖而已？因为我们很清楚，耶稣早已经讲过，非常明显的，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不知道，耶稣自己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他说，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的，不晓得，你们没有办法知道的。但是总还是有人想要试图把它算出来。为什么想要算呢？他们想要做神，他们想要让人觉得他们比神还要厉害，比耶稣还要厉害。那这样子他们的作为跟撒旦有什么两样？我们不要傻傻的跑去听撒旦，更不要傻傻的跑去当撒旦的喽啰，帮撒旦散布这些不实的消息。对于这些要来迷惑人的一切的山寨版的假货，我们都是要警醒逃避的。我们不要信，也不要去算，不需要去猜，更不要自己制造出来这些假的消息。最后，我们不要去传这样的消息。我们马上就要进入 5G 的时代了，消息传递的特别快，特别的透彻。现在的人什么不看，就看他的手机。这一类的事情一定会出现在我们手机当中，在我们朋友圈当中。当你看到的时候，你就得把它delete掉。有人会传吗？不要传哦，绝对一点都不要想在教会传这样的消息。你看到谁发，你干脆把那个朋友 block 住好了。 一点都不能容忍这样的假消息在教会当中来传播。相对于我们在这段时间要去避免逃避，不要去相信这些假的消息，从耶稣的教导里面我们有应当要做的准备。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多次看到耶稣要我们谨慎警醒祈祷，这几个字的原文其实是不同的，但是在字义方面都很类似。首先我们看到的第五节、第九节、二十三节、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这边讲到的谨慎，这个原文它是跟看，眼睛看是同样的一个字根，所以英文讲到 watch, watch out, 所表达的是要你格外的留心留意去观察，也有一个要人做好准备 be on guard 这样子的一个意思。第三十三节，三十三节讲到了一个警醒，中文翻译还是用警醒来翻译，但是原文它是不同一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保持自己清醒的状态，醒着的，不要随便打瞌睡睡觉的。这个字时常跟祷告放在一起，以弗所书讲到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就是这个字。而三十四节、三十五节、三十七节这边讲到的警醒，英文是 be alert, keep watch, 这样注意提高警觉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用至少三种不同的词汇来表达同样的意思，就是要多次多方的来提醒着我们，透过这些已经知道能够掌握的资讯要做好万全的准备，而面对那些未知的危险要有一个仔细分辨的能力，同时还要张大眼睛时时提高警觉并且留心提防。我们的观察是通常我们对主再来的那个日子可以做到不要去猜不要去算，但是很容易又落到另外一个极端，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日子什么时候来，所以就松懈了，反正没差了，来就来了，你能怎么办？但是耶稣好像预先就看到我们这样的心态，他不断地告诉门徒，你不可以轻忽，要非常非常的警醒。彼得前书的四章七节也告诉我们，万物的节期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主、我们的人是那位完全掌权的那位，而且他随时就在门口，这么近的距离随时都有可能回来，所以我们千万要警醒。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的时候，无论是大自然当中出现许多奇特的现象，或者是带来给人类灾害性的毁坏，这些事情的发生总是神要让这些事情让我们去想到他的权柄，而不是去猜这个事情发生的是在讲圣经的哪一段或者是这件事情发生了是不是哪个预言要应验了。耶稣早就跟我们讲过这些事情都会发生的，但是末期还没有到，只是灾难的起头而已。所以因着这些的事情的发生，我们要更多的去思想到的是神的属性，是神他掌握那个公义的审判的权柄，是他拥有那个施慈爱来拯救人的权柄。我们要更多思考到他在这些事情上面对我们的旨意是如何，还有他交付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最终我们还是得承认这个世界真正是掌握在神的手里的，只有他才是那个掌管万有的主宰，否则我们真的很容易就在这样安逸舒适的环境当中懈怠了，不警醒了。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要警醒。另外我们能够做好的准备还包括了能持守真道。就在耶稣的两个比方中间显得很特别的，耶稣说到了，我是在告诉你们，这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耶稣说得很明白， 我的话却不能飞去。这格外让我们看到一个强烈的对比，他用天地和自己的话来比较，用那个能废去的和神长存不朽的话、不朽的道来比较，要让我们借着这个短暂的去思考那个永恒的，还有借着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要思考它永不改变的真理，真正的要我们去相信，来面对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唯有他的话语是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的，也能够让凡事因着听到信道，而且用信心遵行主道的人，可以知道自己所站立在上面是何等稳当的根基。许多时候在讲到需要警醒的时候，它的实际应用也会放在所信的道上来做连结。哥林多前书16:13就这样告诉我们，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也只有如此，信徒才能够经历到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只有神的话语让所有愿意真心信靠的人彼此得到建造，不会被这些异教邪门歪道飘来飘去，随从他们去。最后，就像路加福音所说的，我们做的准备能够满有盼望，并且是昂首阔步的来面对万物的终结，因为我们的身份是神的选民，我们是神国度里的人，所以我们不需要惧怕。主耶稣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在他来之前，什么东西是会废去的，什么东西是不会废去的。因着这个缘故，让我们能够一天比一天的更加纯熟神的话语，来加倍努力，并且勇敢的来活出神的道。最后，我们要看到面对耶稣的再来与耶稣基督福音的几个关联。我想请大家再翻到这个马可福音13，我们要看特别看到7-13这一段的经文。在经文从7-8跟这一段的最后12-13所描述的，包括了打仗的现象，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之后12-13讲到的弟兄把弟兄、父亲把儿子等等这些人际关系的冲突，很多的描述是基督徒当时必须面对的整个大环境周遭的生活周遭的动荡还不安。而9还有11这边讲到的是耶稣提醒真实会发生在门徒身上，切身和他们相关的，那是指着他们要受到的逼迫，包括了刚刚提到有人把他们交给公会受鞭打，有人还要交他们去官长那边、官府那边。耶稣很清楚地讲到，这一段期间圣灵仍然是会赐给他们为主做见证的能力，因为刚刚我们有读到过的，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而就在这一段经文的最中间，也就是10的地方，耶稣突然说到，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从这样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到，福音是耶稣要他们最看重的信息，而且必须先传给万民，因为福音实在就是耶稣他从天降世所要带给这个世界人最好最好的一个信息，而福音也实在是面对主再来的日子那个唯一的出路。那么你是一个因着听信福音而重生得救的人吗？你对你自己的救恩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你怎么确定福音对于你不是只有在头脑里面的一个知识、一个认知而已？你是不是曾经因着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经历过认罪悔改的过程而重生得救的呢？你有没有发现到，当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里头之后，你自己对罪的反应开始有了改变，从知罪到认罪、悔罪，开始你会厌罪并且弃罪，最后来胜罪，并且是完全得胜。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可以很清楚明白，知道耶稣是如何在他自己的生命里头不断的与自己原本的罪来做肉搏战，不断的要来对付自己带着一生的罪，但是却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断的得胜。确信自己的救恩，就像是以弗所书六章里面属灵军装讲到那个救恩的头盔，我们能不能够戴得稳、戴得牢，完全清楚明白，并且真心相信，对自己的救恩有实实在在的确据，这是最先需要考虑清楚的。同样的，从第十节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见福音的动向是要先传给万民的。这个和耶稣之后所颁布给门徒使命的这个对象还有方向是一致的，也从来没有改变过的，就是那个走向万民并且走往地极的方向。万民有时候英文会用 all nations 来讲，所以广义而言可以说是所有的人，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需要福音，没有一个人是我们可以放弃，是不需要传福音给他的。而从宣教学的角度，有一些专门做研究的学者提出来一个更具有策略性的方式，将万民的意义给指出来。他强调这个字原本的意思是讲的 ethnic， 就像是一个同一个族裔的人，这群人他们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甚至共同的信仰，所以他们用 people group 来形容这个万民。所以这样的理解的方式就不是我们现在用政治的考量或经济的考量区分出来不同的国家、不同的 nation 了，而是 people group 不同的族裔或者是族群。那这个图片是我昨天从美南浸信会的网站上面取下来的，可以看到一些统计的数字。按照这些宣教学者所做的分法的话，全世界一共有11700多个 people group， 而在这么多的 people group 里头，分出来有一些是 unreached people group， 中文可以用未得之名来形容，有7000多个未得之名。这是在形容哪一些人呢？就是在形容这个族群当中，他们还需要外面的宣教士做跨文化的工作，需要外面的资源来协助他们。他们可能已经有教会了，但是他们本身的教会没有那个再生的能力，就是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资源，甚至自己与文字的这个圣经来做福音的事工。这样的人他们称之为 unreached 未得之民。另外还有一个叫 unengaged people group， 中文叫做未触之民。这个可以像是 unreached people group 更小的一个 subset， 未触之民，所以它的比例是更少的，数字是更少，3000多个目前来看。这群人是讲在这么多的一群人里面，他们有彼此的语言文化，但是没有一个宣教士能够长期在那边委身，也还没有一个很具体的福音策略是针对这个族群的。在他们当中没有教会，也没有任何的职堂的计划， 所以没有一个持续性的方式或者事工能够让这3000多个族群来有机会接触到福音。详细的还有许多的统计，怎么样量化等等，这些是属于宣教学比较学术性或研究性的范畴，我在这边就不多讲。但是大家先知道这个未得之名或者未触之名 unreached 或者 unengaged people group， 来知道有些人他们特别针对这些未得未触之名来构思一些传福音的策略。我认为他们就像保罗当时所讲的，我立的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这些人是非常值得钦佩，他们为着让福音传到万民万族来做预备。我们若是从教会的历史，从使徒行传当中就可以看到，耶稣在这边当时所说的，使徒们的脚中不断地朝着当时所能够理解所能够到达的地方，也就是万民还有地极的方向在拓展的。当耶路撒冷被毁，当圣殿被毁之前，他们的脚中就已经到达了当时能够传到最远的地方，而且已经跨越了文化。你想想看，在对犹太民族的人要将福音去向外邦人传讲是有多么的不容易，但是门徒按着主耶稣的吩咐，按着他的使命，同时借着圣灵在他们身上的能力，就真真切切的办到了。而当今的我们，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是就像这个地球村一样，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到达世界每一个角落，接触到不同的族群，不像是早期像200多年的宣教士要从英国坐船花大半年的时间才能够到中国。现在对于要将福音传到万民，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时机。那么面对主的再来，我们愿不愿意为了福音付出那个走向万民的行动，并且付上那个走往地极的代价呢？每年的年底，教会会接受 Latin Moon 的圣诞宣教奉献，这就是我们为这些福音未得或者是未触及的群体，也就是普世宣教的工作，一起来祷告，一起来以财务金钱参与他们宣教事工的方式，大家可以珍惜这个上好的机会。我自己也是非常盼望，同时也是非常相信神能够从我们教会当中兴起培育出将来要为他的福音走向万民走往地极的宣教士。耶稣当时吩咐门徒，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最后我们要来看看这个受逼迫并且坚忍到底，就是讲到他们为着所信的持守坚定不移。我们可以看到门徒后来有没有受到逼迫，他们有没有忍耐到底？有。而我们有没有曾经为着福音的缘故受到逼迫还忍耐到底的？我想大多数的有这样经历的人，他一定是为着主的福音愿意去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经历。你光是窝在自己的舒适圈，你自己受到那些困难啊挑战，不是这边讲到的逼迫。我曾经这样想，一个因着福音而生而重生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应该是带着传福音的 DNA 的，因为他就是被福音给生出来的嘛。小孩有父母的 DNA， 一个被福音给生出来的人，他理当有传福音的 DNA。 那假如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借口说我们不会传福音，我们不想传福音，我们不敢传福音呢？ 难道是我们对福音感到多么羞耻吗？难道是我们觉得耶稣的名有多么难以启齿，讲出来会让自己丢脸吗？假如有一种科技，现在我们不是抽个血就可以验验 DNA 了吗？做 DNA 检测。假如真的有一种科技来测测看这些不传福音的人，测测看他们的 DNA 到底是不是亲生的，还是哪个阶段基因突变了。门徒那个时候就有这种测试，测试他们的就是他们亲身经历到的这些逼迫。我们可以看到，就算是受到外在何等大的逼迫，但是他们却能够让人借着他们的生命看到福音对于他们每一个人他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假如他们都是信假的，随随便便信的，假如他们的传的福音也是假的，那么这样的信息一旦受到了逼迫，浩劫灾难来了，这个传福音的火苗马上就会被浇熄的。只有这一切都是真的，包括他们信心是真的，包括他们所传的福音也是千真万确的，真金不怕火炼嘛，这样传福音的火才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直到两千年后的今天。从使徒行传，我们不止一次看到使徒们曾经因为奉耶稣的名出去传道，传耶稣从死里复活，遭受到多大的欢迎，被抓去关的，受审问的，被打的，甚至要丧命的都有。这边经文讲到，就彼得和门徒被抓了，最后又被释放的时候，他们感到怎么样？心里欢喜。他们欢喜的不是因为要被放了，而是因为他们配为这名受辱。他们放出去之后，也不是从此不传福音了，反而是继续传扬那个被人禁止、被人不喜欢的、唾弃的耶稣是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帖撒罗尼迦教会在遭受到各样的逼迫苦难之后，保罗曾经为着他们向神感谢，这是他写下的话，他说：弟兄们，看看，我要念的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三到七节：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被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当中仍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第七节，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这也会是我们对主再来时候的盼望吗？面对主的再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若是都能够因着听信福音而重生得救，若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愿意为了广传福音去走向万民，若是受到逼迫还能够坚忍到底，那么我们最终便能够像保罗那样从容并且有底气的说到，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心去面对那个按公义审判的神，来迎接主的日子。在我们当中还有慕道的朋友， 若是你在我们当中曾经听过福音，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你要思考到更多的是将来在审判的日子，你要怎么样向神解释这些罪。耶稣基督福音就是神的爱子为我们众人的重罪孽死了，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且来宣告，用信心来接受他成为你一生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那么你就可以从容不迫地去面对那个耶稣再来的日子。在我们当中已经决志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也邀请你们尽快地来接受敬礼，将主日分别为正为圣，能够专心地来敬拜神，并且平时能够透过来读神的话语来装备自己，和弟兄姐妹之间也有美好彼此相爱的团契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你自己的话语继续留在每个人的心中，求你的灵继续使用这些字句来向我们提醒，来向我们督责，帮助我们时时警醒，预备好迎接你的再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